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有时候我哋帮咗人，或者呢个人几年之后亦都会帮翻我哋嘅。人就系咁样，我帮你，你帮我。喺清朝山东泰安县东面有一个村庄，庄里边逢星期一同埋星期六都有市集嘅。有一个姓刘嘅老翁就喺市集嗰度开咗一间卖酒嘅酒店啊，生意非常之好。所以冇几耐就赚到好多钱，成为富翁啦。刘翁有个侄仔嘅，呢个侄仔到咗中年仲未有细路仔啊。你知啦，以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嘛。于是佢就想买个女人做妾侍，希望可以帮佢生翻个仔啊。刘翁非常之爽快，就答应佢啦。问下几多钱？要12,000。刘翁就即刻答应啦。向呢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店外面传嚟有人响度喊嘅声音，而且仲喊得好凄凉啊。于是刘翁就即刻赶出去睇下发生咩事啦。见到一对年轻男女响度喊啊。刘翁就问佢哋做乜喊啦。那个男嘅就讲啦。
我叫做杨忠，呢个系我个妻子韩氏。我哋两个从奉入逃难逃饥荒嚟到呢度，钱已经用晒啦，实在难以为生，冇办法，唯有卖咗个妻子。从此以后，我哋就要分开啦。
刘翁又问佢：
你卖咗俾边个啊？
杨忠就指住刘翁嘅侄讲：
就系卖俾呢个人啊。
于是刘翁就对住佢嘅侄讲啦。
既然他们不想生你，这样你可以另外物色对象，如果需要钱的话，就算是几十千我都会给你的，而且还不收你利息。
他的侄听到之后就很开心答应了。杨忠就讲了，
你令我们两夫妻团聚，不用分开，多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们两个没钱，仍然难免会饿死的。
刘翁就讲啦，
咁啦，你卖身嘅钱我如数俾你哋。
呢个时候佢妻子就讲啦，
我哋系外乡人，即使要咗你嘅钱，我哋租屋又去咗一半，剩低嘅钱唔多，用完之后难保我又要面临被卖嘅命运啊。
讲完就不停喺度喊，听到佢个妻子咁样讲。刘翁就即刻讲啦，
冇咁样，唔好喊。我嘅庄园外边有几间冇人住嘅屋，可以借俾你哋住。屋外边有几亩空地，可以租俾你哋耕田。你哋或者可以靠住佢哋，可以过到生活噶。
听到刘翁咁样讲，佢两夫妇即刻跪喺地下叩头多谢刘翁啊！刘翁就安置他们在那里住和在那里耕田。杨忠经历过今次这么辛苦，所以他非常之勤俭持家。过了几年之后，生活慢慢好起来了。于是他就将当初刘翁借给他的12,000加上利息拿去还给刘翁。刘翁觉得他真的很老实，所以只是收了他12,000，就不要利息了。杨忠一家人很感谢刘翁的恩德，觉得无以为报，非常之惭愧啊。所以每当刘翁屋企需要人手的时候，他同埋妻子都会主动去帮手。有一次他们过去帮手的时候，刘翁4岁的长孙在天气很热的夏天生痘疮啊，症状非常之危险，而且佢嗰啲肉咧皮啊都肿起嚟，9日之后就死咗啦。 当然刘墉非常之心痛，就叫杨忠抬佢出去帮佢嘅孙安葬好。安葬嘅地方就响索租嘅地方嗰度。杨忠就响地上面挖咗一个两尺深嘅窿啊，然后将尸体放入去。佢又唔忍心用泥将成个细路仔埋住，所以佢就用一啲泥先将细路仔嘅身埋住，然后露出佢个头出嚟。冇几耐，佢竟然睇到细路仔个嘴唇好似微微喐紧咁啊！佢即刻用手放喺细路仔嘅嘴唇上边，佢感觉到个细路仔仲有一啲气息噶。佢一边撥开啲泥土，一边大叫佢个妻子出嚟啊！好翻个细路仔出嚟之后，细路仔嘅呼吸慢慢亦都变大啦。杨仲好想即刻跑去话俾刘墉听呢个好消息，但系佢个妻子就同佢讲啦：你如果而家去话俾佢哋听个细路仔复活啦，当然大家都好开心。但系万一又反复，个细路仔仲系死咗，咁样会令到老爷更加伤心。不如暂时我哋抱翻屋里边，响我哋呢度住住先。如果佢死咗，我哋就埋咗佢。万一真系绝处逢生，等佢好翻晒，我哋再同佢哋报喜都未迟啊！杨忠听到之后都觉得有道理，都同意。之前杨忠曾经响路上边执过几块穿山甲嘅鳞片，听讲穿山甲嘅鳞片可以透咗嗰啲豆茎隐藏响身体嘅毒素出嚟。于是就煮俾个细路仔食啦，但系呢隻药非常之猛啊！呢个细路仔食咗之后，嗰啲豆疮突然间全部起晒水泡，嗰啲水泡仲穿咗，不停咁流水添。杨仲攞路上嘅热土嚟冚住佢，细路仔已经三日冇食过嘢啦。响食咗药第二日嘅时候，佢突然间醒咗，话自己好肚饿。叫妈妈煮嘢俾佢食添。杨忠见到咁嘅情形，即刻去攞啲糯米煮成稀粥喂佢啊。之后嗰啲豆疮慢慢已经结咗焦啦。哇！但系嗰啲焦非常之厚啊，好似个钱咁厚添。过咗20日，细路仔身上嗰啲焦全部都甩晒啦，能够自己响屋里边自由行动。但系佢非常之挂住佢母亲啊，时时都喺度喊，要揾娘亲啊。呢个细路仔只系得4岁，梗系挂住娘亲嘅啦。杨忠嘅妻子就去刘墉嘅屋企话俾佢哋听。当佢去到刘墉嘅屋企之后，见到刘墉同埋佢个妻子都好伤心啊，仲系好挂住自己个孙仔，仲喺屋里边喺度喊啊。于是杨忠嘅妻子就话俾佢哋听啦：小朗冇死到啊，佢而家响我哋屋企，佢好挂住娘亲啊，请你哋即刻过去睇下佢啊！刘墉听见佢咁样讲，即刻同个妻子叫埋个媳妇一齐去睇个孙仔啦。去到杨忠嘅屋企，见到个孙仔响度蹦蹦跳跳啊，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啊！点解会咁嘅？个细路仔唔系死咗咩？于是杨忠就将成件事话俾刘墉听啦。故事讲到呢度就讲完啦。喺故事里边，杨忠用穿山甲鳞片煎药俾个细路仔食，成功将嗰啲隐藏喺身体里边嘅豆茎毒素引发出嚟，令到个细路仔最后完全好翻晒。在这里需要特别讲明，在古代和现在的环境是完全不相同。古人叫的豆茎就是现在的天花。天花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传染病。万一在现实里面我们怀疑患上天花的话，千祈不要效仿故事里面杨忠的做法，一定要快点去看医生啊。这个故事的原作者白虚道人，他亦都留低一段精彩的评论啊。个内容大概意思是这样写的：刘墉成全杨忠夫妇两个团聚，不需要分开，是人。 当初买人的身价钱预数给杨忠是信，妥善安置他两夫妇是礼，欣赏杨忠为人老实是智，仁义礼智信刘墉全部都做到晒了，他道德高尚，正所谓善有善报，所以他的亲生孙能够起死回生，向天理上完全是顺利成章的。刘墉这么深厚的德行，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而他得到的善报的速度之快，都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这件事真是可以激发起大家做善事的心。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古人讲全为善之心，不必要为善之名，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根据清代座花治国记述，向清朝江苏宜兴县曾经出了一位饭台大人，他叫做万丽满，他的前世和他父亲有密切的关系的。饭台这个职位就是清代一个省的最高行政和财政长官，他的地位仅次于巡抚。他父亲万延斋凭着自己的才学向乡下开馆教书，作为养家糊口。有一年除夕，他回家的时候，在途中见到一位中年妇人，这位中年妇人一边行一边在那里哭，似乎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人仗义的万先生于是就走过去问他了。这个妇人初时都不是那么友善的，他还有点怒，跟万先生说，向街上面的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心事的了，怎会逢人就告诉他自己的事的。万先生见他的言辞不是那么友善，但是他的神色就是很凄凉，于是他就安慰他说，
我不是随随便便这样问你的，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试下告诉我，或者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呢。
这个妇人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将事情告诉他听。原来这个妇人的丈夫是当地的地保来的，现在因为欠了官府三十几两银，被关在监狱里面，每日都被敲打追讨欠的银两。他向探监的时候，丈夫告诉他，他已经被打到支持不住了，如果期限到还未交到银两的话，就会被判死刑。那个妇人一边喊一边说，
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女儿，丈夫叫我快点卖了她，得到一支钱可以交给官府，我听她说将个女儿卖了她给媒人婆，但是媒人婆趁着我们现在有困难，急着要用钱，她骗我说现在年尾没买住，所以将个价钱压到好低，现在我只是卖到十几千钱，我没了个女儿，又救不到丈夫，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没办法，唯有卖了自己。想到丈夫还在监狱里面，个女儿又要受到委屈，做人哋嘅皮妾，我自己亦都自身难保，转眼间我哋一家人就散咗啦。谂到呢度，我冇办法唔伤心。
听完呢个妇人咁样讲， 万先生就讲啦，
32两银子亦都唔算系乜嘢大数目，点解唔向你丈夫嘅亲戚借钱呢，而出此下策呢？
这个妇人叹咗一口气就讲啦，先生讲得咁容易咩？佢嘅亲族里边有好多都好穷噶，自己都顾唔掂，稍微有一啲资产嘅，听到我哋呢件事，早就已经走咗，离开我哋啦。想见佢哋都好难啊，边度有人肯借一文钱俾可怜苦难里边嘅人嘅呢？先生，你唔好再问啦，唔好耽误我嘅事啦。
那个妇人讲完就走啦，万先生就拦住佢讲：
你唔使咁样，我虽然唔系好有钱，但系32两银都系可以想办法嘅。只不过你个女已经卖咗啦，如果有钱，可唔可以赎佢翻嚟啊？
那个妇人一路喊一路同佢讲：
多谢先生可怜我哋，借银子俾我哋。个女是可以赎回来的，因为还未签卖身契。
万先生就立刻拿出12两银出来给这个妇人，同时还说，
明天在城里面某个地方，我再拿其余的银两给你。
这个妇人万万想不到一个陌生人万先生会这样做的，于是他立刻跪低，一边喊一边说，
请问一人，你贵姓，住向边度？等我赎个女翻嚟之后，我送到先生你屋企嗰度做你嘅下人。
万先生就即刻劝佢唔好咁样，因为自己只系可怜佢哋骨肉分离，唔系想要佢个女噶，所以亦都冇讲俾呢个妇人听自己嘅名同埋住址，跟住就走咗啦。行咗几步，拧转头仲叮嘱嗰个妇人讲：
你听日最好早啲嚟，唔好耽误咗自己嘅大事啊！
嗰个妇人含泪答应啦。等到万先生翻到屋企，早餐仲未做好啊，佢夫人就问佢要教书赚翻嚟嘅钱去买米啊。但系万先生就讲啦：
诶，我辛苦一年，因为山路崎岖，跌咗好几次，差啲仲碌落山添，边度顾得到嗰个袋噶？
佢嘅意思即系话个袋跌咗，啲银两都跌埋啊！佢个妻子一向知道佢丈夫嘅为人，于是就笑住同佢讲啦：
如果系跌咗落地，咁样都好容易揾翻，但系恐怕你拎咗啲钱去俾咗人啩。
于是万先生就老老实实将成件事话俾佢夫人听啦，同时仲讲啊，银两仲系未够噶。万先生嘅妻子非常之贤淑善良，佢冇埋怨自己嘅丈夫啊，仲赞自己嘅丈夫。佢讲
呢啲系大善事嚟噶，而家系年尾啦，去边度筹20两银呢？既然你答应咗人哋嘅，你唔可以半途而废噶，你就睇下屋企有啲乜嘢可以典当嘅，你就赶快去筹钱咯。屋企嘅事你就唔使理啦。
听到妻子咁样讲，万先生好开心啊，即刻出门去逐个亲戚揾人借啊。但系仲差一啲，点算好呢？佢不由自主就谂起城里边嗰啲放贷人。不过但是他们要有物品作为抵押的，拿些什么东西去给他们做抵押呢？他突然间想起祠堂里面那些台台凳凳门窗啊，因为他一向都有祠堂的锁匙的，所以他就立刻趁着夜晚去到祠堂那里拿那些台台凳凳啊和门窗拿去给那些借贷人作为抵押，借到10几两银，而他们的族人是不知道的。第二日，万先生就拿着银两去约见的地点，那个妇人早就已经在那里了。万先生就将那些银两给了这个妇人之后，急急忙忙就走了。这个妇人静鸡鸡跟着他后面， 见到佢行到半路同一个人讲嘢啊。呢、这个妇人等万先生走咗之后，就向嗰个人打探下嗰个先生叫做乜嘢名，同埋住向边度。过咗冇几耐，呢、这个妇人带住丈夫同埋佢个女去到万先生屋企啊。两夫妇向万先生叩头，同时仲要求将个女留低做佢哋嘅丫鬟啊。呢、这个女仔未到十岁。个相貌生得几好噶，
俾咗32银咁多嗰个妇女、哦，而家嗰个妇女送个女俾佢，可以帮佢做嘢。究竟万先生会唔会留低呢个女仔向屋企做嘢呢？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而家我哋继续讲文言斋嘅故事。这个万先生为人仗义疏财，最不喜欢见到人受苦的了。每次见到人有急难的时候，他就会怎样委屈自己，甚至乎是损坏自己的名誉，他都会一定想办法伸出援手。上一节呢就讲到万先生向徐夕爷回家的时候，在途中遇到一位有困难的妇人，他二话不说就俾咗32银呢个妇女啦。呢、这个妇女解决咗佢嘅问题之后，好感激万先生呢份恩情，于是就特登带同佢嘅丈夫同埋佢个女去到万先生屋企，多谢佢啊，仲想留低个女俾佢做婢女添。面对咁大份心意，万先生究竟会唔会收低呢个女仔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万先生就叫呢个妇人为佢个女将来揾个好嘅丈夫，同时仲坚决唔使佢个女响度做丫鬟啊！佢仲讲
唔好陷我于不义啊！
冇办法啦，佢哋一家三口再三多谢之后就走啦。到咗大年初一呢一日，全族嘅人都去到祠堂祭祖。但是发现祠堂空空如也，非常之吃惊啊，仲以为有强盗嚟洗劫啊。万先生亦都坦白承认是因为年关冇钱，所以呢暂时借嗰啲台台凳凳门窗攞去典当。等自己返到书馆之后攞到钱就可以赎返嚟㗎啦。但是佢啲亲戚仍然係好嬲啊。佢点可以将个祠堂搞成咁噶？但系万先生就企喺一边唔出声，亦都冇解释，面上边亦都冇好难过嘅样，亦都冇嬲。族长知道万先生素来都好忠厚噶，好中意帮人，佢怀疑其中一定有原因噶，于是就劝大家先翻屋企，三日之后再嚟商量。等到族人都散晒啦，走晒啦，族长就静鸡鸡问万先生嘅妻子，佢妻子就如实话俾佢听啦。族长听到之后非常之开心啊，佢讲
呢个系大善事嚟噶，先生今年秋天嘅科举一定会高中，不过私自攞走祠堂嘅嘢，咁样系唔得噶。为免其他人都学佢一样私自攞走祠堂嘅嘢，一定要罚佢噶。
三日之后，族长召集全族嘅人，将万先生所做嘅事话俾大家听，同时仲暂时将佢开除出祠堂作为惩罚，等到秋天考试中举啦，得到喜讯啦，再重新接受翻佢加入祠堂。在古时将一个人开除出祠堂的话是一件很大的惩罚来的。 但是万先生本人对于他的惩罚就不以为然了。到了秋天，他果然考中了，回到乡下，族长为他设宴庆贺添。中了举人之后，万先生就同乡的朋友一起去京城参加会考。到了山东一个地方，同行的朋友陆以灵突然间病了，于是大家就决定留在旅店，等陆以灵好翻了再一起上路。但是等了两日，他的病情好像还更加严重了，请医生来帮他医病。医生说短期之内也都很难好翻的，但是考试又逼近了，于是大家就想着先行一步了。只有万先生决定留在那里照顾陆以灵，不去参加会试了。向清朝会试是三年举行一次的，陆以灵觉得万先生为了自己不去考会试，要等三年先再去考，觉得真是不好意思啊，于是就极力劝他和大家一起去考试了。但是万先生仍然坚持要留低。万先生日夜守住在陆以灵的床前帮他煎药。二十几日之后，陆以灵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临终之前，陆以灵拉住万先生的手说，
我和你虽然是同乡，但是平时都没什么交往，今次承蒙你这么大的恩惠，真是深厚过沧海，我这世差不多都远了，如果有下世轮回，我一定会求阎罗王给我投胎做你个仔，来报答你个大恩大德。
他讲完之后就死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旅费已经用完了。万先生就将他随身带住的皮球大褛典当了，买了一副棺木殓葬陆以灵。他又想，陆以灵的家都是很穷的，还有个很小的仔，如果不利用今次的机会将棺木带回去的话，恐怕日后就更加无能为力的了。想到这里，他就将棺木寄放在旅店里面，一个人行路痕黑去到京城，找到同他一起来会试的同乡。当时会试已经结束了，大家都怪责他错过了今次的考试了。但是见到他衣衫褴褛，又好同情他。万先生就将同他们分别之后的情况告诉大家听，还说他想将陆以灵的棺木运回去乡下。大家都好佩服他的大义，个个都拿钱出来。他们夹夹埋埋总共有几十两银。拿到这些银两之后，万先生就立即按住原路，一样痕黑奉餐露宿返返去旅店。他自己筹返来的钱一文钱都没动过。万先生将筹返来的钱摆向陆以灵的棺材前面，一路嗌住他的名，
靠住各位同乡给的钱，请你给我带你返乡下，如果你知道的话，你跟住我一起上路啦。
等到将棺木送到返陆家的时候，万先生将剩下的银子全部给了陆以灵的妻子。几年之后，万先生做了通州学政。夏天有一日，他和姓戴和姓朱的两位朋友向城楼上面看风景。万先生的家就向城楼下面。他们突然间见到一个人扑住先急急忙忙走入万先生的家。大先生就指着那个人说，
那个不是陆以灵吗？
万先生一看，确实是陆以灵，就大声跟他打招呼了。
陆以灵。
诶，朱先生听见他们这样说，即刻走过来就说了，
陆以灵不是死了吗？他为什么会来过？
当这个时候，万先生想起了，见到他走了入自己家，即刻同两个朋友跑落城墙下面。
即刻赶翻屋企啦。仲未翻到入屋企啊，就有家童嚟话俾佢听，夫人啱啱生咗个素虾仔啊。万先生即刻走入去内室，见到啱啱出世嗰个素虾仔个样真系好似陆以玲噶，佢先至明白，其实系陆以玲嚟实践自己个诺言，故意现形俾佢哋睇下。呢、这个就系万先生嘅第二仔万丽门啦。万丽门从小就聪明过人，长大咗之后就考中进士，入咗礼部做官啦。大家都讲呢啲系万先生行善嘅福报，恻隐之心个个都有噶啦。但系有几多人做到可以好似万先生咁嘅义举呢？万先生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跟住我哋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同大家分享人民报天下奇谈里面的一个故事，故事名叫做再见亡妻，是收录在徽面咸怪录里面。有一个江宁人叫做郭许，他家的经济环境条件都不错的，非常之充裕，但是他的妻子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后来过了十几年他都没打算再娶啊。在某年秋天有一日，郭许吃饱饭之后没什么做啊，于是他就坐向花园那里晒太阳，忽然间有一只蝴蝶，大概好像梧桐树叶那么大的啦，它的颜色好像霜雪一样那么白的，飞到它的头上面。郭许也都没觉得很奇怪，也都没嫌弃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没多久它就醒了，醒了之后蝴蝶就不见了。那晚郭许刚刚吃完晚餐，正是想要睡觉的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敲门，敲得很急促啊。他打开门一看，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立刻从外面那里走入去他的房那里了，一边走一边用手掩住个心口说，
唉，天这么黑真的好得人怕啊。
郭许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完全是他死了的妻子的声音来的，于是立刻去拿火光来照一照，果然是他的妻子。他当时真的吓到面色都变埋，瞪大双眼，一句说话都讲不出来啊。他的妻子就望住他笑着讲啦，
乜你傻成咁嘅样噶，唔通你怪我返嚟得迟。
过咗好耐，郭许突然间好似如梦初醒一样放声大哭，他讲，
娘子娘子，你真係返嚟迟咗十几年啦，我好挂住你，一直都想住你啊。
他即刻拖住妻子的手拖到去床头坐低，想要跟他讲嘢，但是又讲不到，他又喊起来了。喊完之后好开心，开心了一阵又想讲嘢，但是还未开口又嚎啕大哭，最后不知不觉就天光了。在这个时候觉他已经好累了，几乎支持不住，但是他的眼仍然炯炯有神，依依不舍地望着他妻子。他妻子就问了，为什么你不睡觉啊？郭许就说了，
我担心娘子是鬼，天就来光了，相聚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不想睡觉。
他妻子就笑着跟他说了，为什么讲埋这些咁傻的说话的，我不是鬼啊，你好好地睡啦，我肯定不会走的。
但是觉佢仲系唔肯瞓啊。不过后来唔知几时不知不觉，可能因为太攰啦，就瞓着咗。等到佢再醒翻嘅时候，觉佢见到佢妻子仍然坐向灯边，手揸住针线帮佢修补旧衣服啊。向呢个时候，佢恍恍惚惚谂唔起当时系何年何月何日，但系佢知道呢件事非同小可啊，所以佢将佢同佢妻子相处呢个秘密守住，唔敢讲俾任何人听啊。过咗十几日之后，郭许嘅精神变得好差，身体好瘦弱，瘦到骨瘦如柴。见到佢嘅人都觉得好奇怪啊，究竟发生咗乜嘢事？但系佢始终一隻字都冇讲过。郭许嘅哥哥啱啱路过佢住嗰条巷啊，先前佢已经听到有人讲佢细佬近期有啲唔妥噶啦，就顺便去探下佢，睇下佢点样。当时郭许啱啱喺度洗头，佢妻子就带佢去应门啊。郭许嘅兄长见到郭许嘅妻子嘅时候，面色都变晒，一时间反应唔过嚟，指住佢讲：
鬼啊，鬼啊，鬼啊！
咁就走咗啦。郭许听到声音之后，即刻赶出嚟。佢妻子喊住讲俾佢听事情嘅经过。郭许安慰咗佢一阵之后，叫佢翻翻入房，之后自己就出门去揾佢哥哥啦。果然佢哥哥仲响巷口出边响度行来行去冇走到啊。兄长见到郭许之后，就大斥责佢嘅口吻讲啦：
细佬，你想死呀？你知道吗？
郭许就笑住问佢：
兄长，点解要走我啊？
佢哥哥就讲啦：
我之前见到嗰个唔通唔系鬼咩？每日同鬼一齐，唔系要等死咩？
郭许就讲啦：
之前应门嘅真系我嘅妻子，系以前兄长你亲自做媒嘅，唔通你唔记得咩？
佢哥哥就讲啦：
呢个妇人已经死咗十几年噶啦，点解今日仲响度？细佬，你俾鬼迷啊，仲唔醒下？
郭许就讲啦：
细佬只系见到妻子，冇见到鬼。
佢哥哥又讲啦：
细佬，难道你唔觉得你身体一日比一日虚弱嘅咩？呢啲俾鬼嘅阴气侵袭，你压迫嘅原因，快啲趁住身体嘅消耗唔系好严重嘅时候，仲可以有办法。如果唔早啲同佢断绝嘅话，等到阴气入到骨髓、五脏都受伤嘅时候，就死到临头，后悔都嚟唔切噶啦。
郭许就回答佢讲：
细佬，自从妻子死咗之后，开心一日一日咁离开我，而忧愁苦闷一日一日咁行近我、接近我，想自尽又唔敢，再娶另外一个妻子，就违背咗生前对妻子嘅承诺。因为咁样，我日日都唔开心，直至到而家。人生存喺呢个世界上，如果冇令到自己开心嘅事，咁样生存嚟又有咩用呢？而家好彩，妻子翻翻嚟，我感到生活好开心，唔通仲要放弃咩？我已经考虑好啦，我愿意守住妻子，做一个痴鬼去死，都唔想做一个孤零零嘅鳏夫咁样生活落去。
佢哥哥见佢完全听唔入耳啊，讲极佢都唔肯听，于是就好嬲，再唔同佢讲嘢啦，转身就走。过咗冇几日，郭许突然间病咗，而且一日比一日严重，甚至乎到奄奄一息，瞓响床上边。日常嘅饮食都需要妻子嚟到照顾啊！佢妻子每日喊住对佢讲：你个身体本来系好好嘅，点解突然间病成咁样？如果万一有乜嘢不测，你忍心掉低我吗？郭许就拉住佢只手，笑住讲啦：
我唔敢抛弃你，我系嚟同你团聚啊！
后嚟有一日黄昏时分，郭许响房里边突然间听见妻子响花园里边大叫一声，郭许好惊噶，唔知发生咩事，即刻爬起床行出房外面去睇下，但系去到花园已经见唔到佢妻子啦，只系见到有一只大猫。水里面担住一只唔同树叶咁大嘅蝴蝶，嗰只蝴蝶颜色雪白。嗰只猫见到一有人嚟，就急急忙忙跳上屋顶，好快就消失啦。
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